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你怎么看今天这样的时代呢？保罗说过这样的话，你觉得像不像今天啊？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度，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你觉得这样的描述是不是每一个都这么准确？对，就在描述今天，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心知肚明，但问题是，面对这样的末世，我们该哪里躲避这末世背后的审判？所以马可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有一位已经来了，他带来了末世的审判，更带来了末世的拯救。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中，马可就非常精心的、非常刻意的把马可福音十一章和先知书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你可以看以赛亚书28章18到19节，在那里以赛亚先知早就说，聋子要听见，瞎子要看见，谦卑的人要因着圣者的到来而欢呼喜乐。那因此你把马可福音11章46节到52节，主耶稣治好了这个盲人，治好了这个巴底买，然后也在11章1开始就融入圣城，那些前行后随的谦卑的人因着以色列的圣者而欢呼喜乐。这难道两者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吗？当然有，因为那位圣者真的来了。所以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罗马时代，我们在塔西佗历史也可以看到，就是王常常可以骑着驴来宣告他的权柄尊荣。诸位想一下，这一位没有任何背景，似乎看起来这么平凡的耶稣，竟然是一位最伟大的王来到了圣城，来到了他自己的城，来到了他自己的殿，来到了他自己的民族中间，要让每个人向他交账。那这样一种宣告，他所带来的冲击太大了，以至于当时的犹太人岂止何城都不安，举国都震动。发生在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件看似小事的事情，人们却以对待上帝的态度来欢呼他，这是一件大事。是的，借着耶稣的来，借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受死和复活，我们也知道末世拉开了帷幕，这也意味着审判迫在眉睫，拯救呢也就在眼前。所以呢，在接下去马可呢就讲到了咒诅无花果树和从无花果树得教训这样的两个段落，而中间夹着的是洁净圣殿。这当然是一个巧妙的三明治结构，它表明中间洁净圣殿是马可特意要突出出来的，要不他不会把这诅咒无花果树刻意的这个事件给分开。马可在处理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就比较强调啊， 这个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因为主耶稣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我们呢，在学新约的时候啊，老师特意让我们来仔细的查考，就是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的那个殿啊，是这个在妇女院的外边，也就是犹太人心目中啊，那是外邦人院，那一块地方早就不属于圣殿，因此人拿着器具从那里经过，可以少走很多的路，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耶稣来不得了了，他竟然认为连外邦人的院也是圣殿，那因此很显然外邦人也成了神的选民。你想啊，对于那些犹太人情何以堪啊，你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啊，我们几千年的独特地位就因着你这个加利利乡巴佬来这么一宣告我们就没了吗？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说这个殿是你父的殿，我们把它变成贼窝，你以为你是谁呢？你来了之后要变天吗？大家想一下啊，就像溥仪，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啊，他在这个49年之后，假如跑到故宫，然后呢，对那些红卫兵说啊，你们赶紧走，不能把我父的皇宫变成你们这个干革命的一个巢穴。你想红卫兵怎么看这件事儿？全国人民怎么看这件事儿？就觉得溥仪是不是疯了？他难道还要再把天给变过来啊？他跑到圣殿这一个事儿是一个疯子的事儿，还是真的代表着说他带着清朝的全部的军队已经把中国给包围了，又重新占领了，要让中国变色了？那因此当耶稣这样宣告，他绝对不只是针对圣殿来宣告啊，他是针对整个世界来宣告，让人认出他是谁，他来到圣殿意味着什么。是的，这里跟先知书有着密切关联，就是主忽然来到他的圣殿，马拉基书非常清楚的来预告的。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理解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是要借着无花果树来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也借着无花果树的教训让人要认出这个世代，也知道这个世代的紧迫感。因为呢，人并不总是会有机会来吃吃喝喝，正如在诺亚那个时候，大家正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洪水来把他们就冲走。洪水象征着什么？审判。而今天当耶稣来，也意味着审判要临到。所以耶稣咒诅这一棵无花果树，是因为它的伪善不结果子，因为它外表招摇，有着外在的外貌，却没有内在敬虔的实意。这也正是末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所以耶稣也借着咒诅无花果树来提醒神的百姓当信服神。耶稣很不客气地把他自己跟神等同，信服他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跟信服神是画等号。同时耶稣也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请你注意，在这里提到的是这座山，也就是耶稣所面对的橄榄山。因为在撒迦利亚书提到，在末世的时候橄榄山会有分开这样的举动，甚至可以移动这样的举动。所以在这里也跟先知书有着紧密联系，就是这个末世审判拯救的时候已经拉开了帷幕。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关键点是在这里 上帝特别要先显明的是拯救，而不是审判。我们也看见这样的审判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没有，它一定也会有。所以耶稣要求人怎么样？心里不要疑惑，只信主所说的，只信他奉着主名所说的必然成就，就必给他成就。所以主说，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在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就是祷告祈求是要在耶稣所带来的末世这种情况下，和认出这位末世的主的情况下，是在这个背景下说的，因此它就意味着你要奉主的名来祷告祈求，而不是说奉我私欲的名想要上帝给我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表达的是圣洁的合神心意的愿望，主必成就。第二，我们在这里也看见说，你的生命状态很重要，也就是你祷告的时候要想到你已经蒙恩，因此你也要饶恕人。因为呢，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若愿意承认我的罪呢，主呢不会推却我的祷告。所以这里也特别来提醒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深深的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有能力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他可以应对一切的局面，也可以来主宰干预所有的境况。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教不是只是说教，当然更不是吃教，乃是行动的互应的与神的交往。因为这位神是活的，你尽管把你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他，他一定会来垂听，尽管他不一定来应允，因为呢，他有他的时机，有他的美意，有他圣洁良善的旨意。但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说神是一位行动的神，这要激励我们多多祷告，迫切祷告。我们也很感动，我们有的片区他们早上5:30到6:30天天都祷告，这给我们极深的激励。是的，正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偶像，因此我们才有祷告的动力。所以耶稣你看在这里，他几乎是咄咄逼人来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也提醒神的百姓要真正信服他。所以这当然引起祭司长不服他的权柄来质问，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事儿？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耶稣就来问他们，他用的是一个很好的拉比的技巧，就是说拉比常常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反问别人问题这就是很巧妙的一个对答。耶稣呢就在这里特别有这样一个问，说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呢充满了利害关系就是说如果呢说从天上来，他们这个耶稣就必会说，你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说从人间来，又害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为约翰是先知，于是就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难道耶稣仅仅是不回答他们问题吗？其实他早就回答，他是从天上来。但耶稣这个话的意思更显明说，神不喜悦你们，你们要为这个权柄来交账，不是只是口上说一说，交账的时候已经迫在眉睫，因为他已经表达了他的不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 主耶稣融入圣城，咒诅无花果树，接近圣殿，和与祭司长来辩论权柄之事，让我们来反省，在这样末世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回应。天父啊，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即刻的紧迫感，也给我们在你面前的真实无伪的回应。愿你引导，使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做荣美见证。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